密课堂听 class.com。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第一部分词汇，那后面有一个没有讲完的，我们接着把它讲完啊。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讲了一下词汇的这个题型，主要强调了职称英语的词汇测试呢跟其他的考试的词汇测试不太一样。那么职称英语呢主要是测试的是同义词，所以呢大家的词汇量呢越多，那么对参加这种考试呢越会有益。那么这个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这个应对职称英语的词汇部分的测试，那么在上几讲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共有15种的这个词汇的题型，是吧？也就是说出题的人他的思路，那么他有15种的测试点，对于词汇的测试点。那么这15种的测试点呢，一个是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哈，了解。那么另外呢，通过这15种的这个题型呢，我们可以有15种的这个应对方法。我们在介绍这个测试点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哪一种测试点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去思考，然后怎么样把这个题型把这个题呢做出来。在上集讲当中我们词汇部分已经做了很充分的介绍了哈。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当中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2006年的 A 级词汇的这个 A 级词汇15道题里面的，我们选出了这么几道题哈，是教材以外的内容。大家知道这个词汇题不管哪一个级别哪一个专业，词汇题呢都是15道，将来的试卷里面哈会有15道词汇题。那么这15道词汇题里面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教材上的一些词汇，所以呢大家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哈，是把教材里面的十组词这个划线词和它对应的那个同义词要把它背下来，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将来大家拿到的15道题里面最多有一半的题哈，也就是说七至八道题里面，那么是教材里十组词汇里面选出来的题。所以大家如果教材词汇掌握的非常熟练，那么起码这15道里面有一半的题是很轻易的把它做出来的，是吧？然后为了让大家那个对这个教材里面的十组词有一个充分的掌握，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这个词汇这一部分这个同时呢，给大家在网上挂出来，那么有这么几种这个辅助的东西。一个呢是这个教材词汇必备部分，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十组词里面，那么一共是150道题，那么划线的词和它对应的那个同义词答案，那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列。然后呢每个词是相当于 A 级还是 B 级还是 C 级的，给大家都标出来了，是吧？而且每组词呢在这个教材里面是属于第几组的第几道题，我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标识。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教材词汇必备部分，那以及分级啊，以及这个分级的标志，这一部分呢是挂在网上的，希望大家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现在还有一定的时间把这部分掌握，这是一个。第二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就是也是挂在网上的，有一个叫做教材词汇练习题。教材词汇练习题呢，实际上还是围绕那十组词里面150道题，它的划线词和它对应的答案。那么我呢，是把这个4个这个选项都给它放在括号里面，然后给出你划线词，那么要求你呢，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必备词汇呢，把它掌握了。然后呢通过这个练习，那么在4个选项里能够很快的找出能够跟这个划线词对应的那个词，也就是作为答案的那个词，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那么这样呢也是大家下去反复做的，是吧？要反复做，希望大家把它打下来，然后呢每次用铅笔可以看看自己能做对多少，背着这个教材能够做对多少。然后呢比如说我掌握了一部分，然后下一次我再准备以后再拿这个来测试，直到把这个十组词的词汇呢都能够非常熟练的把它掌握出来。为什么要求大家反复做这个练习呢？就是要求大家非教材上的东西要完全掌握，这样呢在考场上的时候，那么每道题每道题都有一定的这个做题时间， 这样呢，我们可以最大程度上节省这个做题的时间，而且把这个题做对，是吧？这是第二个要讲的啊，挂在网上的一部分，需要大家下载下来的，回去准备的啊。第三个呢，要给大家的是这个词汇扩大扩充。什么叫词汇扩充呢？就是教材词汇必备部分。大家知道我刚才讲了，就是十组词，每组词呢是15道题，这样呢就150道题。150个词划线词和它对应的那个同义词。那么我在前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总，是吧？那么在这个词汇扩充这一部分当中呢，我把这十组词的这个每一个划线词和它对应的答案，还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意思相关但是词不一样的这个词呢，我把它放在一起啊，每一个词都扩充几个哈，最多的时候打5到7个，是吧？也就是同义词汇总，是吧？所以大家呢，我没有给大家写出汉语，但是只要你掌握知道这个教材里面划线词和对应的那个答案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后面扩充的这些词都跟它的意思是相近的，是吧？都可以叫做近义词，甚至呢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作为同义词来记。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直升英语呢并不考察你对这个词的用法的掌握，而是完全考察对这个词义的掌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笼统的把这些意思相近或者是相关或者是完全相等这些词呢放在一起作为同义词来记，是吧？以便达到这个在短时间之内呢能够迅速的扩大词汇量的这样一个目的，是吧？所以呢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了有三个要挂在网上需要大家下载下来作为课后需要复习和准备的东西，是吧？好了，那么关于词汇呢，大家把课堂上的东西掌握了，然后把这个我刚才讲的三个需要下载的文件下来准备，那么我觉得这一部分词汇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对于你后面的这个阅读是起到非常非常有益的作用的。因为这些词汇并不仅仅是应付这个第一部分词汇的考察，是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在后面的阅读里面是反复出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必备的词汇，所以呢对大家来说非常有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举例2006年的 A 级词汇题，我们有这样四道题，我们来看一下。利用我们前面所讲的这15种这个出题人的思路，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把这四种题把它做出来啊。好了，第一道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划线词是 intimate 这个词。这个词我想大家可能不太认识，是吧？那么这个词有一定难度，但是四个选项里面作为它的答案的那个词应该是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所以呢这个考试直升英语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在我前面也讲过的，或者用简单的词来这个解读这个划线的词，是吧？或者呢是用一个非常难的词来解释这个划线的词，也就是说划线词和它的答案是这个一个容易一个简单的这样两套词汇，是吧？一个是书面语，一个是口语常用的。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划线词很难觉得不认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看四个选项，也许四个选项作为答案的那个选项呢是非常容易的，是口语中常见的，是吧？大家知道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这个 intimat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整个句子来看一下。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个叫做这个语境，是吧？从语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选一个最佳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他所给的这一句话考虑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个词大家都认识的啊。第一个词 France 啊，法国 has kept intimate links with its former African territories。 好了，这里面有一个 link with 这个 link 大家都知道是环节，是吧？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这个连接的链啊，连接链或者叫做环节叫 link with， 就是和什么什么相联系或者和什么什么相连接，叫做 link with， 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呢叫做 connection with 这都是同义词，是吧？好了， African 是非洲的，是吧？那么法国和非洲的什么呢？那肯定是非洲的国家了， 是吧？国家和国家是对等的嘛，哈。那么 African territories， 什么叫 territory？ 其实就是 country， 是吧 ？country， African countries， African territories。那法国和这个非洲国家 ，keep 大家知道 keep 是一个保持哈，保持着联系 ，links with 保持着联系。那么有一个这个 intimate 放在 link 前面，一定是形容词来修饰它的，是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是非常疏远的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联系，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时候我们从下面几个选项来判断一下，我们看看 A。A 选项通过构词法，是吧？我们知道这个词是 friend 加 ly 构成的 ，friendly， 是不是 ？friendly，friend 大家知道是朋友啊 ，friendly 呢，你能够想到它是名词加 ly 构成的形容词。大家知道英语有一个构词法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名词加 ly 是构成形容词的，是吧？并不是所有的 ly 结尾的都是副词。你要看是什么词变过来的，如果是形容词加了 ly 那是副词，那么现在是名词加 ly 那是形容词，所以朋友变成了友谊，是吧？友好的，友谊的，所以呢 friendly 友好的， private 自私的，是吧？哎，私人的。那么 strong 大家也知道是强，非常强壮的，非常结实的。那么 secret 是什么呀？保密的，秘密的。那这儿应该选什么做答案呢？这个不用说也知道哈。那么从意思上让它这个很顺畅的这么翻译下来哈，那应该是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是吧？我们可以说密切的关系、友好的关系，或者是疏远的关系，这样的形容词来修饰这个关系这两个词，而不是用这个 strong 非常结实的关系或者非常强大的关系， private 自私的啊，私人的 ，secret 秘密的，这些都不对，所以是 friendly。所以从这个词义的搭配上讲，从词义的搭配上来讲，那么 A 是正确的。所以 friendly links with its former African territories。那么法国和它的 former 就是以前的，是吧？它以前的，在它的属下的这个法国殖民地的这些非洲国家，一直保持着这种友好的关系，或者说比较密切的关系都可以。所以 intimate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说是 friendly， 这只能说意思相近，是吧？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给它一个完全这个意思一模一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词，叫做 close intimate， 这两个词是完全一样的，是词形完全不同，但是呢它的词性是一样的，都是形容词，而且表达的意思也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密切的啊，非常紧密的，密切的 close 和 intimate。 所以大家在之前你说我不认识，但是没关系，现在我告诉你了，你把它记下来，这样呢就认识它了，是吧？下次再出，也许不出 intimate 了，也可能下一次出的划线题是这个 close，那你知道用哪一个词来替换它了，是吧？好了，这是第一道，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 You should have blended the butter with the sugar thoroughly。 好，大家知道 blend 是划线词，那么这个动词从这个语法上能够判断出来，它是一个动词的形式，是吧？因为它有时态变化，加了 ed。 那么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把整个句子考虑进去，如果我使劲看这个词，我是想不出来它是什么意思的，因为它从构词法方面也看不出来，是吧？从这个词组的搭配方面它好像也没有什么搭配。那么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整个句子要考虑进去，不要忘了我前面所说的，你要把它所给你的这一个句子里面的所有的信息都利用上来，把这个划线的词的意思猜出来，是吧？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宾语啊， butter 和 sugar， 这个是常见的。 butter 大家知道是黄油哈， sugar 呢是白糖。那么这个黄油和白糖这个 with， 大家知道前面一道题就有这个 with， 像这道题呢同样出现了 with， 是两者的联系，是不是？把什么和什么放在一起，把什么和什么联系起来，这叫做 with 的意思。 是不是？所以呢 butter and sugar， butter with sugar， 把黄油和白糖放在一起。他说你应该把黄油和白糖放在一起做一个动作 blend 这个动作 thoroughly， 而且要 thoroughly， thoroughly 大家知道是彻底的，是吧？从头至尾的，彻底的，全面的，叫 thoroughly。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哪一个选项能够代替这个 blend， 然后放在这儿意思还完整呢？我们看 A spread， B mix， C 是 beat， D 是 cover。这个最常见的是 cover， cover 是覆盖，是吧？把什么和什么盖起来叫 cover。 那么放在这儿意思对不对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 spread， spread 是什么意思呢？扩散，是吧？分散或者扩散。那么既然是扩散，扩散开来，那就不会用 with， 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呢最有可能的是 mix， 大家知道这个 B 选项是 mix， mix 是什么意思？混合啊，这个词是最常见的。而 blend 呢是它的完全的同义词，意思完全一样，用法也完全一样啊，是它的同义词。那么 blend the butter with the sugar， 把黄油和白糖混合起来，怎么样混合呢？ thoroughly， 要彻底的全面的搅和在一起叫 blend。 那么我们用的是 mix 啊，所以答案是 B。 这就是我可以通过其他的词来猜测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内容，然后呢我推断出它的意思，是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论在做词汇题来猜测这个划线词的意思，还是在做这个阅读理解题，这个将来的后面的阅读题，那么我们遇到生词的时候都是要有一个什么模糊的猜测，是吧？叫做模糊的猜测。那么模糊猜测就是我大致知道，我通过其他周围的其他的词所表述的内容，我大致能够判断出这句话一个非常粗的轮廓，它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不需要非常精确，不需要非常准确，只是你把大概的意思能够猜出来就行了，是吧？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两个词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包括汉语也是这样的，总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不是用法有差别，就是它的词性有差别，或者它的这个构成有差别。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既把它放在一起，那么用这个答案来替换这个划线词，也并不是完全说这两个词就完全一模一样，完全对等，不一定，只是说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它们能够表达相近的意思，是吧？相近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阅读和这个做题做词汇题一样，拿到这个题都要想办法利用其他的信息把它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给它轮廓让它清楚一下，至少我知道它是大方向是什么，它想表达的这个大方向是什么，然后它有可能是哪一个，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你说我查这个词典，我靠词典来判断，那你至少也得知道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是吧？然后你查出来的这个词放在这句话里面起个什么作用，在意思上起什么作用，是吧？在意思上表达什么意思，这是必须知道的。不然你查半天你连意思都不知道，连句子意思都不知道，然后就是瞎蒙，那样是蒙不出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啊。第三题这个划线的词是 prohibit， prohibit。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啊，这个词恐怕大家也是不是很熟悉。我们想看这个Canada will prohibit smoking in all offices later this year， 看看认识多少个词。 Canada 加拿大，是吧？我们还认识一个 smoking， smoking 是什么呢？吸烟，这个词大家都认识哈，因为它是一个基础基本词汇哈。然后呢还认识后面一个 offices， offices 大家知道是办公室，那么 in all offices，在所有的办公室里啊 later this year， this year 今年。那么他想说今年啊，那么加拿大对这个所有的办公室的吸烟会怎么样，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其实都能够猜出来哈，你觉得这个词的意思有可能是什么，跟吸烟相关的一个动词应该是什么，他会提倡吸烟吗，还是会禁止吸烟？ 无非就是这么两个内容，是不是啊？一个提倡，一个禁止，那肯定是禁止吸烟，办公室是不可能提倡吸烟的，是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一个提倡法，那么何况在加拿大这样一种高福利国家呢，是吧？所以呢，吸烟在所有的办公室，在加拿大，是吧，都是要禁止的。那么我们首先确定这个词有可能是表达的是禁止这样一个意思。好了，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意思呢，我们来判断下面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是表达的是禁止这样一个意思哈。这里面呢，我们首先排除 B 选项 remove， 因为 remove 这个词我们在前面讲这个教材词汇上都有这个词哈，它不是禁止的意思，它是消除的意思，消除消灭的意思，是吧？在我们的教材里面词汇里面呢，用的是什么呀？脱掉外衣 remove his overcoat， 约翰脱掉他的外衣，那是脱掉的意思， take off 的意思，是不是？所以呢 remove 首先排除了，然后我们知道 remove 以后，我们就还能够排除一个选项 C 选项 eliminate。 这个 B 和 C 是同义词，这个在我讲这个 remove 的时候已经在给大家在这个手写板上已经写出来了，跟 remove 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词有哪些，给大家列出来了，其中呢就有这个 eliminate 这样一个词，是不是？所以呢 B 和 C 是同义词，那么不可能是答案，那只有 A 和 B是这两个候选。这时候呢，我们如果想借助词典，也可以查一下，查一下这个 A， 首先查一下 A 哈。那么 ban b a n 是什么意思？大家一查就知道了，它是禁止的意思，是不是？那么 D 呢 ？expel 它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呢，那么答案是 A。ban 是什么意思呢？是禁止。prohibit 呢也是禁止。这两个词呢都可以加宾语构成一个动宾结构。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列一些表示禁止的还有什么词同样的意思表达。那么禁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表达，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比如说我想用 allow 是同意允许，那我那个不同意，禁止就不同意，是吧？那我怎么办呢？我加一个否定词就行了，就是 not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在这儿不允许吸烟，我可以说 smoking is not allowed here， 或者我可以说 smoking is banned here、啊、smoking is prohibited here， 是不是都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好了，我们还可以说一个词叫做 forbid 呢是禁止，我们可以说 smoking is forbidden here，smoking is forbidden 啊，也是禁止的意思。forbid 啊 ，not allowed 加上我们刚才说那个 ban， 禁止，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加了三个，所以呢，你认识了一个 prohibit， 然后就认识了三个，是不是？加到一起等于扩大了四个词汇，是吧？这就是快速的这个扩大词汇量的一种方法。好了，那么再回到我们这个第三题啊，所以这个题很快就猜出来了，它的意思是 A。 好了，我们再来看第四题。第四题是 Write a poem which depicts the splendor of the sunset。 好，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复合句，那么在这个复合句里面呢，看看大家认识哪些词。 She read a poem，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她读了一首诗 a poem 一首诗，他读了一首诗，后面呢 which 后面一定是一个定语从句，非常明显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这个 poem。 他读了一种什么样的诗，读了一个什么样的诗，是吧？ which depicts the splendor of the sunset， depict 不认识，但是我看看其他的认识不认识啊。 sunset 和 sunrise， 大家知道 sunrise 是太阳升，是吧？日升。那么 sunset 呢是日落。那么这首诗是对这个日落的 splendor 就是景色，是吧？非常壮观的景色怎么样？这是一个动词，同样是一个动词的考察。 那我们来想一下，那么这首诗是一种对这个日落的景色是怎么样，大家觉得这里应该添一个什么词，是描述是吧，或者描绘，是不是描画描述描绘都可以，其实就是这首诗告诉了我们，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划线的词肯定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意思相当于下面哪一个词，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划线的这个词是书面语常用的一个词，口语中不仅并不常用，但是下面跟它对应的这个词呢，同样也是书面语常用的，是吧？所以呢，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pict 相当于哪一个，我们看看 A declare 大家知道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啊？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坐飞机的时候，这个过海关要添一张单子，是不是要申报你随身带的这个物品，是不是？那么经常会看到那个单子上就印了这样一个词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就是个人申报。所以这个 declare 申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人家我带了什么，我没带什么。所以这个 declare 就是宣布的意思，是吧？一个正式的宣布，非常郑重的，非常正式的告诉对方，叫 declare。好了，那么 B 选项 ，avert 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state formally。那么学过我们十组词的同学哈，教材上十组词的同学对这个词也很熟悉。因为其中有一道题就是考察的是这个词 avert 它的同义词就是 state formally。 什么叫 state formally 呢？就是坚定的说，坚定的说，毫不犹豫的说，非常肯定的说，叫做 avert。 好了， C 选项 describe 这个词在书面语是常用的，我们经常说说明了什么，描绘了什么，描述了什么，叫 describe，是吧？好了， D 选项 announce 一说到 announce 和 A 这个 declare 可以说是近义词啊，意思相近， declare 和 announce 是意思相近的近义词，那么这两个词就不可能是答案，所以这里面的答案是哪一个？是 C describe 和 depict 是同义词，叫做描述描写描画或者描绘，都是，实际上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就是哪一个，就是 write， 就 write 意思，或者 write about， 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解释就是 write about， 就是写描写描述描绘，跟我们说了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传达了什么，叫 write about， 是吧？好了，那么这道题大家就知道了，他读了一首诗，这首诗呢描绘了这个日落时候的壮观景色，是不是？好了，那么这四道题就是06年 A 级的词汇，大家看到它有一定的难度，是吧？那么这个词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词哈，所以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不管你这些词认识不认识，不管你那个就掌握的词有多少，我们始终要牢记这样一个这个大纲里的要求，就是说C 级考 C 级的同学，他所找要求的词汇，那是一个最基本的词汇，是吧？那么一共有多少呢？是4000个基本词汇。我们4000再把它减掉1000，就是3000个基本词汇，是吧？那么掌握这3000个基本词汇，那么实际上这3000基本词汇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四道题，除了划线词以外的其他的词，其他的词很多都是非常常用的。都属于 C 级的这个4000里面的，所以你根据其他的基本词汇把这个意思串下来，然后把划线的这个比较难有一定难度的这个词的意思把它猜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做题的一个要点，做题的一个要领，就是不要拿起来就做，一定要把利用你所认识的词把它串成一句话，然后呢把这个划线的词的意思把它猜出来，即便你查词典依靠词典，也要想办法你查出来的这个词能够替换划线词，把这一句话的意思把它完整的顺下来，来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是吧？那么这就是给大家举了四个例子哈， 那么实际上也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就是这种题呢拿到以后怎么去解它。好了，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留这个有几个总结哈，就是怎么样去做词汇题。那么这些词汇题是对什么来说的，就是对超出了我们这个教材的范围以外的那一部分词汇，怎么样去把它的意思做出来猜出来，然后怎么样把这个题解答出来，有这么几点需要大家就是要记住的。首先第一个，要先做容易的后做难的，是吧？有容易的有把握的题先做，不要长时间的把住一个题不放，这是大家谁都明白的哈。那么在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一共有15道题，在卷面上大家会看到有15个词汇题，15个词汇题里面呢有一部分题是教材上讲过的或者教材上的原题。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在这里呢已经让大家记了，是吧？现在时间还非常来得及哈。那么你应该抓住这个时间，把我挂在网上的这些东西那么把它记住，是吧？那么我们15道题里面属于教材上的这些题呢，大家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很快就把这部分题拿下，所以呢这是先易，然后再做那些教材以外的要花一定时间的，是吧？先易后难。好了，第二个要告诉大家，就是要顺流而下，是吧？那么有的考题呢比较简单，不需要看选项或者句子暗示也可以猜出答案，就像我们刚才做的第三题一样。那么加拿大对吸烟，而且是办公室的吸烟，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个不用看也能知道它是什么呀，是禁止吸烟的措施，是吧？或者是严禁吸烟的措施。那么我们猜出这个禁止的意思了，然后我们顺着这个顺流而下把它扫出来就可以了，是吧？好，第三个提醒大家是扫清外围。如果一道题的这个4个选项当中呢有2-3个都拿不准，是吧？甚至是4个选项都拿不准的时候，这时候可以从反面进行选择。什么叫反面进行选择呢？就是用排除法将不可能的最不可能的选项把它排除了，剩下的一个就是答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对4个甚至3个甚至2个都拿不准的话，是吧？实际上你就是要凭着你自己的语感来进行判断，认定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就不要管太多了。那么不妨呢用这个从这个反面进行选择，那么4个里面哪一个是最不可能的把它排除，然后是次不可能的再把它排除，然后缩小范围，然后呢确定它的答案，这也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是吧？第四点呢，善变博中，是吧？什么叫善变博中呢？4个选项当中大多是1个正确3个错误啊，一般来说有1个正确3个都是错误的，这时候呢你是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判断。但是有的题呢是4个选项里面可能有2个选项都不算错啊，你都可以替换这个划线词，但是大家知道答案只有1个，如果有2个选项你觉得都有可能都可以放在这儿替换，那么只能是好和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正确和错误的选择了。也就是2个进行比较，哪一个是更好，哪一个是最适合，是跟这个划线词最贴近，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好，第5个要提醒的就是移花接木。什么叫移花接木呢？考试当中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某个问题可以在同一张试卷的其他地方找到答案，也就是15道题哈。那么在做题的时候做不出来，可以先打个问号往下做，也许做到下面反过头来再做这道题的时候，可能会在下面某个地方啊找到它的答案，是不是？或者对你有一个提示，都有可能的。然后第6，统筹兼顾。什么叫统筹兼顾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的题呢可能给你不止一句话，但只有一个空白，因此呢你不要忽视没有空白的那一句。那么有的句子哈，就一道题是3句话组成的，中间是逗号分开的，或者是2句话用句号分开的，是吧？都有可能，有3句话组成的，有2句话组成的，但是呢只有1句话里面有一个空白，这时候呢答案常常都在没有空白的那句话里。重点 所以解这道题的关键是在没有空白的那一句。所以呢，还是我前面说那句话，要最大可能的、最大能力的这个充分利用他所提供给你的信息来判断出划线词的意思，是吧？把这些都考虑进去，然后呢来判断划线词的意思，是吧？好，第七个要提醒大家就是牢记词组词义。那么词义考试当中呢，词组搭配和词义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而动词的词组是重要里面的更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很多同学会说，这个词组我掌握的太少了，很多词组搭配我都配不到一块儿去，是吧？那么词义我还可以按照汉语的意思给你顺下来，但是词组呢考察呢我就知道的太少。这个没有关系，在我这讲完了以后也会给大家挂在网上一个常用词组，特别是直升英语当中的常见词组。当然呢内容稍微多一些啊，这些词组那么也给大家挂在网上。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记。如果时间不充足，大家做一个有心的人，在后面阅读的时候，那么要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词组啊，在阅读文章里面会不会出现，出现了以后呢它是怎么用的，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样也可以加深记忆的，是吧？如果再不可能说时间还是来不及了，那么没有时间记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把这些词组啊在你的词典里面把它找出来，是不是？或者是收罗到你的词典里面啊。不，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写在词典里面啊，只是你呢把它作为你的词典的一个补充，在平时的阅读当中呢查词典的同时也把这些词组当作词典来查，这样呢无形当中慢慢慢慢的就把词组记下来了，是吧？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好了，第八个就是不要忘偏用词。前面我讲了有一种出题的思路，它是考察你的偏用词哈。这种偏用词包括词义的偏用和词性的偏用。那么这个呢在英语里面并不多，常用的并不多，常见的很少啊。那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了一部分，那么也可以给大家放在网上，不过这些东西我会逐渐的放在网上，不会一下子贴太多的哈，让你手忙脚乱的这个太多了，有时候同学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压力哈，咱们一点一点的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把它消化了啊。第九个要记住的就是挑一不二，就说在剩下几道题的时候，如果有时间但是呢老是做不出来，老是决定不下来的时候，那么就确定一个字母添在答题纸上就可以了，不要犹豫。这个犹豫来犹豫去改来改去，英语常常是越改越错，是吧？所以呢大家凭着，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随便说的哈，我随便选一个字母不是这样子，你尽可能的从他所给你的信息，一句话的信息能不能猜出来，猜不出来那么我能不能从构思法的方向猜，所以这个词组搭配的方向猜，或者是什么方向。我们前面不是讲了15种这个方法吗，那么这15种方法都不行的情况下，我还有词典能不能判断，如果词典也判断不出来，那没有办法，那只有你确定你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就把它化作答案就行了。这样的呢就是说有 50% 的可能你是对的，但是也有 50% 的可能是错的，是吧？好，最后一个要大家记住的就是孤注一掷哈，这是考试当中要做的。就是如果考试的时间不够，还有大量的题来不及做了，我讲的是词汇部分哈，那么只好孤注一掷。怎么样呢？确定一个字母在答题纸上就一贯到底。假如我有三道题做不出来了怎么办呢？时间也来不及了，也没有时间让我仔细的去分析和思考了，那么我只好判断，凭着我的判断啊，看看前面都选了一些什么字母作为答案，那么我这个题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字母，就选中这一个字母在答题纸上一贯到底啊，中途不再换其他字母，这样的话呢也有可能至少能够碰到一个，是吧？一分呢不要小看，在考试当中一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很多同学这个下来有的同学考到59分，这都是有的，59分也算没有通过的。然后呢你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再从头复习，这是很浪费时间的。所以呢一分都要把它争取回来，是吧？这就是关于词汇部分我给大家的一些忠告哈。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些大家都非常熟知道的，有些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提醒，没有关系。那么词汇到这儿就讲完了，我讲完了，但是大家呢并没有完，需要掌握需要复习和这个背诵的东西非常多，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把心收回来，然后把这些词汇下点功夫，